兄姐妹平安。好，在新的一年，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主内平安。大家觉得在主里面很平安的那几个手，感谢神。再问一下这边有没有还没有受洗的这样的朋友，你几个手？一个两个。我盼望等待会我讲完后，你就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有一个很宝贝的一个，今天我们也会在当中来分享。也感谢神，因为我可以来到当中来跟，在这个新的一年的一个开始的时候，可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当陈传道告诉我的时候，而且分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主题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祷告。我盼望这样的一个信息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甚至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因着这样的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或者一个真正的认识到，让我们的信仰真的不一样。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在天上，大发父神，主，我们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将主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主你也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求主你真理的灵浇灌我们，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真道里面有根有基，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你自己美好的见证。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主你圣殿里面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向主你敞开，让主你自己的福气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愿主你在主你自己的圣殿里面得主你自己的荣耀。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们整个今年的信息一开始就围绕了一个喜乐。喜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以去定义，但是我们又是非常盼望的。我刚才我想这边的教会的那个跟我们跟瀑布就是跟 St. Catherine 那边的是差不多，我们那边今年的挂历里面的插页是这一页，常常喜乐。你们是福杯满溢，你看我都准备好了。这是个从神来的极大的福气。我们在当中，虽然我在有一月五号有来这边听讲到的弟兄姐妹，你也举个手。一月五号，那 OK 也很多 OK。因为实际上一月五号那个，如果这可能是我这个遥控器操作 OK 出来了 OK。一月五号实际上司徒牧师在这边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靠主。实际上这是整个喜乐的秘诀在这边的。那么当讲到靠主常喜乐，我想弟兄姐妹如果没来的，你可以倒回去听一月五号的那样的一个信息。实际上感谢神啊，因为司徒牧师能够在这个一月五号新年来到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你看到他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因为实际上他是我的导师，是我的导师，我非常喜欢他给我分享很多，因为他生命就是一个见证。当他在那边，你认真去听他的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一个靠主常常喜乐的时候，他可能跟你分享一个东西，你就是说为什么他有这种感受，因为他的一生就是靠主的一生。他讲到说师母要吃那个冰淇淋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讲好像说不是什么东西，但是对一个近前在主面前的，你就明白靠主真的是常常喜乐，常常喜乐的。当然很感恩，就是上个主日 Joanna 也跟大家在另外一个里面去思想，像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我们靠着主，我们是有满足的喜乐，是有满足的喜乐的。那今天实际上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对吧？患难中的喜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患难，或者有没有经历过患难里面非常喜乐，有没有这样的呢？如果有，你也举个手说我经过患难，哇，我太喜乐了。感谢神，感谢神。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难的，我知道，因为很多人不敢举手，我也知道你的难处。实际上我也这段时间陪我的岳母在走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难处。那感谢神，实际上今天是一月几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遇到苦难的时候有一个密码，当你 当你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会打什么电话？打911，在中国你会打什么？打119，今天就是119，我给你一个 key， 给你一把钥匙。当你碰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什么？神啊，神啊，就是这个钥匙。当你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你懂得去仰望神，说神啊，求你保佑我。这就是上次Joanna 跟大家分享的诗篇16篇的一开始，诗人大卫对神的那样的一种渴慕，跟那一种绝对有把握的向神的呼求。上在16篇给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宝贝的，上个主日的时候 Joanna 已经把整个当中给大家打开。那既然讲到911，那我们就去看一下911。那么第九节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欢畅，我们的肉体也要安然居住。这是一个平安还是一个喜乐？是个喜乐还是个平安？这是算在信仰当中，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宝贝的应许。那我们就从九就跳到11来看看。他说，你必将生命的到来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恒的福乐。从福乐到喜乐，这两个里面我们知道都是在神的里面来领受的，而且是来持守生命的道。但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上跟第十节是有一些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因为实际上当我们没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去哪里很多人不知道，但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不信耶稣基督你去哪里，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的灵在哪里？与神同在。而且我们他叫我们这些成为主的儿女的，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覆盖的这些圣者，不见朽坏，我们的生命是有永恒价值的。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因此今天我们来讨论满有平安跟满有喜乐，这就是一个从圣经来的应许。什么是平安？上平安是什么？谁能够定义它？真谛很简单的两个字，但是在你的内心里面会引起你很多的共鸣的。你无法用人绝对无法去定义平安两个字。我不知道你现在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到底是什么平安？当你一切都有的时候，你心里面仍然没有平安，为什么？为什么？当你买了大房子，当你建了豪宅，你在边上也请了保镖在那边为首，甚至养了狼狗，做了很多的防盗锁，甚至用最高端的一些监测的东西来保持的时候，你仍然活在不平安里面。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没有平安。如果讲到平安，实际上上次的那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5章1节这边就给我们一个看见什么是平安。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请记住，是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信什么？乃是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信仰非常宝贝的一个核心。你信什么？信主耶稣基督。你信他，你并会接着他会得与神和好。好，这边是一个非常，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中国华人的文化非常的美，他给我们的一个东西是像一幅图一样的，很美很美的。如果你去读英文版本，读到与神和好，这个和好是什么？英文里面 peace 平安，这就是 peace。 你去看原文这个字也是平安，也是平安。但是很奇妙是什么呢？哎，我们的翻译的时候，我们不把它直接翻译成平安，是把它翻译出一个关系，与神相合， 哇，你把这一幕如果从伊甸园的犯罪到读到这时候与神相合，你忽然间会在你的心里面会感受到一种那样的一种关系，你可以跟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相合。相合是个名词，从动词来讲是相好，那从相好它本身也是从神而来，以我们相合，以我们相好。那么什么是平安？虽然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定义的是以神相合，跟神恢复了那种关系，你就有平安。我盼望今天你来到这边，我刚才也讲了，你今天来到当中，在这个你任何遇到的困难当中，给了你这个119这样一个密一个钥匙或者一个密码，也给你一个911的密码。你要知道，你要进入到，你要拥有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我盼望待会儿，如果你听了我讲到有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你赶快受洗，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当我们讲到平安的时候，这个以神相合或者以神和好，这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当然主耶稣道成为肉身后，他也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清楚地应许我们，当耶稣准备上十字架后，他的门徒跟随他有很多的忧虑或者担心，而这时主耶稣特别的来吩咐他的门徒说，我赐下平安给你们，我赐下，你请记住，就是当主耶稣说的时候，是我赐给你们的平安的，而且我将平安是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上读到这边的时候，你明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平安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也是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当我们明白神赐我们平安，耶稣成就了平安，并且赐给我们的平安的时候，虽然没有任何人可以一下子去明白，直到主耶稣经历了那样一个极大的痛苦，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门徒四散了，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自己所爱的夫子，自己所跟从的主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幕是非常的暗淡，人没再也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然而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三日后被埋葬，三天后复活，对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上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没有什么感受，如果在十字架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夜晚或者那一天我们也在场，你再听到了复活的主这时候告诉你这一句话，你就明白下面所说的那个景象就出来了。门徒听见了，也看见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主，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平安跟喜乐是非常有关系的，当一个人没有平安的时候，他内心是没有喜乐的。那个司徒牧师说，平安英文是喜乐是什么？比如说不是 happy， 是那个 joy。那他当然英文，实际上在中文里面去定义的时候就很清楚，平安跟喜乐是有关系的。那什么是喜乐？实际上这又是很难定义的。那有的时候我常常，以前我没有读过这本圣经的时候，我总觉得说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所有的东西都很清楚的。但后来我在读了这本圣经完后，我才发现大智慧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人可以轻易，就是说很多东西你是没办法解释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平安，你给任何人去解释，没有任何人可以解释平安的事，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定义什么叫喜乐。就像什么是人，我们都没办法解释清楚，没办法定义。人为什么是两片一，对吧？你也说不清楚。到圣经里面直接告诉你什么是人，乃是神所造的，是造了亚当也造了夏娃合在一起，这个是神称他所造的为人。那为人就这么简单。当然为什么我讲到说喜乐，因为感谢神，因为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讲的昨天讲到了诗篇16篇的第9节，上这边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定义的什么叫喜乐。我的心 我的灵，我的肉体，三方面你都得到了欢喜、快乐、安然居住，这就是平安与喜乐的完整的一个画面是在当中的。那我们渴慕这样的，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想让这个心高兴一点或者做一点，我们人是可以有一些方法来做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你今天跟在家里面不开心了，你有的姐妹可能就出去购购物，对吧？花点钱让心里面稍微的欢喜一下。那有的时候可能你脚哪里痛或者身体哪里不舒服，你去看看医生，让医生或者一些帮助，或者拿一些祖传的秘方给自己有一些东西。但是你永远做不了的是什么？你的灵，你对你的灵魂，你只有一个选择，去信耶稣基督。他说我的灵快乐，像灵的快乐是整个的一个喜乐当中最要紧的一个要素。有的人身体很健康，他心里面不一定有喜乐，有的人很快乐，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喜乐的。这个实际上当我以前没信主的时候，像特别是说二十三岁出来在社会上打拼，在那个年代，哇，我觉得是我活得一个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人，时常真的是喝完酒或者说骑着自己喜欢的东西，拿着自己的大哥大或者 BB 机，在那个年代总觉得说自己像一个人啊，像一个人，常常真的是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在走在大街上那种感觉到太心里面很开心。但我现在回想回去那段日子，那是真的是蛮可悲，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爱临到我，只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被麻醉的人生里面，被外界的带来的一些东西一直去吃，一直吃，最后是走上死亡，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我们讲到喜乐，实际上在喜乐这个事情上，实际上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的五章一到二节，它给我们有一些的定义，而且这个定义也是很清楚的在当中来看的。他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我要再次在这边强调，那为什么我们在对待一些异端、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总原则的，我们是因信称义，是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接着永远的接着，是永永远远的接着他。我们今天站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成为何等宝贝的人，乃是成为神的儿女。你会不会感觉到自己成为神的儿女非常的感恩，知道这里是个恩典？那我就像我说我们在想，虽然你要理解一个恩典，你要知道这是个恩典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去感恩。在你人生当中，你觉得说你最讨厌的是谁？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对不对？他领受了很多的恩典，他结果是那样的人，你心里面是很难去搬或者是去想到这样的人。当我们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领受这恩典，那我们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呢？或者我们有时会不会有可能也不知不觉的成为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呢？因为我们领受了恩典，神也摆上的一白白的怎么样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像有的人讲说，每到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有一群弟兄姐妹会来到当中，然后在门口了就会有很多的衣服，在很漂亮的衣服或者什么东西，衣衫褴褛的或者什么衣服脱在外面，然后崇拜完后呢，走出去的时候发现那些衣服都不见了，全部换成统一的衣服在那边。是怎么样的衣服？是有羊毛在上面的那个衣服。他说进来的时候是披着羊皮的狼，出去的时候是把这个皮也脱掉了，然后出去了是真正回到本性当中。虽然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我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我也在思想我是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给我的答案是是的。虽然在我们信仰当中，如果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缘故，乃是神成为人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救赎我们。在这样的恩典里面， 我们真的是有感恩吗？如果你感恩，你一定是欢欢喜喜的人。如果你是感恩的人，你一定是欢欢喜喜的人。如果你不是欢欢喜喜的人，你在感恩的这个事情上有缺失。在我们的去看到了平安，也看到了神带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原来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了。我们从出生，然后就要走到那个地方。我们只知道生到死，从生到死是个距离的问题。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往前一直走，走到最后一个没有盼望的。然而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信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进入到永恒的里面，与神永远的同在。我们是有个盼望的，死不是我们的绝境，死不是对我们有任何的惧怕，因为神已经挪去了这样的一个枷锁，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正的去领受，是可以靠着主来常常的来喜乐。那保罗实际上在上次我想那个司徒牧师也讲了腓立比书，在四章这边也就是那个司徒牧师讲的说靠主常常喜乐，然后讲说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个命令句。如果你明白保罗在这边用命令记忆的时候，他是绝对的把握他才敢命令，否则发出一条命令那不是命令的时候，那蛮不好的。那我也盼望今天这样的经文弟兄姐妹听到了，你知道这是个命令，是从神那边领受，透过保罗来命令我们，让我们知道靠主是常常喜乐，是一定有喜乐的。当然我们在刚才所读的这经文五到一节里面，实际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是以神和好进入了这个恩典，我们就要有欢欢喜喜的有盼望，要盼望神的荣耀。当然讲这边的时候最难的是这一句话啊，大家一起来念了，罗马书五章三节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很难，看你怎么理解，你怎么理解你都觉得说这个哪调都挺好，非常的难。如果你今天不在患难当中，你不知道有，你认为说这个不难，你念过去就念过去了。但如果你今天真正在患难当中，你就知道有多难。有的时候信仰，当我们头脑上是知道的，但是在那个东西临到你的时候，欢欢喜喜又是什么？那如果是很难的，为什么保罗又会在这边？我们不但领受了这个恩典，在这个恩典以外还带来了一个能力。他说不但你有这个盼望，有这个能力，你就算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东西，患难当中有喜乐吗？我们一读到这边，你要去认真去安静去思想的时候，你会给自己很多的问号打在这边的。当然很感谢神，刚才有些弟兄姐妹确实经历过患难，也在患难当中经历了那个喜乐，那个患难乃为成为了他一个恩典的记号。像每个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说当你在患难里面经历了那个恩典，你更加的知道那个恩典是何等的宝贝，你更加的知道神所应许我们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个就是要信的，就是对神的那一个信跟信心。当讲到患难，我们就要来把它摊开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患难啊。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患难，那在这个患难里面呢，他当然最重要的是说，谁能与我们死神的爱与基督的爱隔绝。当一个人不在爱里面的时候，实际上他心里面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的。那为什么是在我们信仰当中很宝贝的三部分是什么？信、望、爱。你有了信，有了盼望，有了爱，这三方面是可以保证我们来支取神的平安，神与神在一起的喜乐的。那么我们去看，你看在这边他给我们说有患难，还有苦难，还有逼迫，还有饥饿，有赤身肉体，有危险，还有刀剑。 我们念到这边的时候，像保罗他经历过这些东西，他说这不算什么，这不能够使我们与神与基督的爱隔绝。当然讲到这边的时候，你也从圣经里面，从四福音书里面很清楚的看到，道成肉身的100%的成为人的耶稣，他所经历的一切，他这个当中都经历过。正如像这句话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曾经有一次被人家伤害到很深，心里面是我总觉得说我对对方很好，然而对方对我很不好，甚至采用了很不好很不好的方法。那时间我就在心里面，在我的内心里面没有喜乐，我也在想有机会是不是跟他说明白解释清楚，因为我觉得说他冤枉我，甚至在外面诽谤我的名义。因为在一个人看你看重的是什么，如果你很看重的地方你是放不下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有的人不要脸的呢，我就不要，我这不要要脸的，我脸掉下去我再把它捡起来，差推开再贴回去，我是要脸的了。因为我是2001年来到瀑布，我在这个地区里面一直有一个感觉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形象，忽然间有一段时间听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东西，我心里面很难受，我也尝试想去报复对方，然后圣灵提醒我不可以，那我说那我就跟他说清楚，我说不跟他说清楚，这我不纵容他犯罪吗？纵容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我是公义的，我是正直的，我应当啊。这个声音又出来了，我就在准备看看怎么样对付这个东西。后来又祷告，当我在准备上的时候，对方给我的攻击更大了。那时我心里面真的是火，那个血气就慢慢慢慢的升起来了。我觉得说一定要对付他，现在就，因为什么？这种人不给他处理下来，他一定会害别人。人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读圣经常常是读到自己喜欢读的，然后就贴，然后贴到很多经就开始出动了，很得罪神的。但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很难受，我说神啊，这样我可以原谅他，我也可以饶恕他，但是你把我的心里面对他的恨拿掉。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整个人失态了。为什么？他可能不知道我恨他，他也不知道我听到他在外面所对我的伤害，然而我24小时就在一个痛苦伤害当中。然后我就在看到一个小品或者一个东西的时候说，当你站得不可饶恕别人，甚至说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是拿着老鼠药做成的那个叫什么一皮花生，你一个吃一个吃一个吃吃，像毒死的是自己。后来那我也没办法，对吧？我不吃也不行啊，对不对？那因为直到有一天，一个突然的事件发生了，就是我在众目睽睽的时候，在很多年轻人的身边，我被用手铐铐起来了，然后被保安送出去了。在那一幕，实际上从心里面来说，我经历了一份很大很大的羞辱，很大的羞辱。那时我很想就把一些东西拿来说出来，以致我可以报复他，可以去证明他错我没错。但是那天很奇怪，我声音一点都没有了，嘴巴干得不得了，就完全的干到没有办法说话，里面一点唾液都没有了。我就这样被送出来，在很多很年轻的孩子面前，他们都是叫我叔叔的，他们非常尊重我那些孩子，但是我就是在他的面前被拿出来了。事后我一出来后被送到了一个停车场，我坐上了车，心里面很难受，我就想一下，嘴巴已经干得不得了了，去买杯咖啡喝。我就开车开到了咖啡店，咖啡店一停下车一熄火后，我眼泪就一直流了，一直在流，就那是基本上是哭，拼命流。我就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不能说话，若是我刚才说了话，一切我都没领受到，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我祷告了，神说，神曾经给我这样的一个 picture 的， 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是让神主在最后的十字架上的说，饶恕他，饶恕他。当我听到了，我也知道，但你要叫我饶恕这个人可能吗？不可能的，我绝对做不到。然而那一天当我到那个咖啡店门口，我看到我做到了，不是我做到，是我做不到，神也让我做到。从此我开始神带我去读神学了。虽然在我07年在这边截制、被、接受神的呼召，我07年是在这边最后一排，应该123导数的那个帅哥的那个戴眼镜的，我坐你那位置，我希望等下你也举起来。我说神啊，我愿意来被主你来装备，我是在这边的。我就开始从那边走出来这边，直到我愿意，但是不是你愿意就可以。实际上我真正这个事情发生是在09年，到了09年后，我就跟我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事情，我说哈利路亚，因为神要在这个里面让我去接受明白，不要再把公义或者世上的公正抓在手上，因为在世上没有公义，没有公正，没有这一切，唯有在神的手中才有公义。孩子，不要去跟人家争了，把你的脸扔下。你是，我不是说不要脸，对吧？后来我才发现，把自己的脸扔下的时候，荣光、喜乐就进来了。你不在乎，你不会因为别人说你什么，你就要跟他来说的来讲道理。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把真理给我们了，我们就不在乎别人说你什么，做你什么，只要你在神的面前是否有忠心。那讲到这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的苦难可能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苦难当中最难忍受的是关系里面的破裂的那种苦难。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实际上有的时候你手割一下痛一下，或者说贫穷一点，那也很难受，但是相比之上最最大的伤害苦难是内心的，是灵里面的。有的时候我也跟一些同学们说，当有很多的时候，因为跟大学生在一起，我说你被打过吗？他说被打过。我说有一些事情他也跟我说。那当然跟他们一些分享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个孩子在成长的时候，或者一个大学生来到这边，他内心真正的伤害不是被打过，是被羞辱过。被谁羞辱过？是被父母羞辱过，骂他笨，骂他什么东西，形容词加上去的那样的东西，那对他是极大的伤害。当然我们讲的是患难的东西，我们要去落实去明白。有可能你现在很贫穷很穷，有可能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有可能你是被人家逼迫，或者说你是各种情况。但在这个当中，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要有喜乐，这是圣经的应许。因为神应许我们说，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他所应许我们的必要成就。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去思想，刚才很多人没举手，患难当中有没有喜乐？我也说句实话，确实在这当中，我就盼望今天弟兄姐妹听完后，全部人都可以举手了。因为耶稣应许我们说，在我里面，也就是在耶稣里面，请记住，在耶稣里面是有平安的，而且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耶稣没有应许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信主完后，我们全部是平安，没有苦难。这边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耶稣里面是有绝对的平安。我跟大家打上了感叹号。那我请问你信吗？信，这很重要，要信，因为这是上帝，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他说在他里面有平安，他也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我们是有苦难的，然而在这个苦难当中，因为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来面对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耶稣基督给我们说的，你可以放心。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经历的那个种人生的那种纠结，那种痛苦，我走不开来，我想靠自己没有办法的，那是绝对没办法的。 你可能从头脑知识上你也能明白，但你还是没办法的。你只有什么借着他，靠着他。我常常讲说什么叫借着，什么叫靠着。当你两个手可以放开的时候，神就祝福你了。当你还有一点点拿捏住的时候，没有。这几天我陪我的岳母在走这个一个患难的当中，她去年九月份回到中国，这边想回去跟国内的自己的孩子跟女儿有一些有一些相聚的时间。她来到这边，感谢神给她有打工的机会，挣了一点钱，回去也买了一个算是豪宅啊，也是豪宅。作为一个年老的母亲，一位岳母，能够晚年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大目标，我觉得是神的特别的祝福。回到国内，然后新房子住下去，然后回到国内不习惯，生病了，在那边很痛苦的时候，在我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请我母亲回到当中，我岳母，我讲母亲可能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啊，有没有人不叫这个岳母不叫母亲的？那向我学习。对，我母亲。然后前段时间他生病，然后就住在医院里面。当人没有苦难，没有身体没软弱的时候，你唱歌唱得特别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哎，唱得挺好。而且说啊，我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唱歌都唱得挺好的那个。而且我岳母很会唱歌的，以后希望我带我岳母来唱歌给你们听，唱得可好了。当落进苦难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唱了，所有的就不是这样唱了。像我的岳母上单，她进到医院的所有的当中，说句实话非常的难走过。那也很感谢神，因为我跟燕燕就跟我所爱的老婆，我陪她一起走过，一起跟她讲。讲归讲，永远你讲的对方不一定能够执行的。就举一个例子吧，当第一天去急诊室进去完后，我的岳母心里面很盼望，就是她所在那个医院里面要有窗户，但是那地方就是没有窗户的。那么她去到里面没有窗户的地方，对她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造成她心里面就不平衡，不平衡就要抱怨，不抱怨就觉得说神啊，她讲的神啊不是那个感到和神啊，那是问号神啊，你对吧？那么我跟燕就为他祷告，说求神预备合适的当然我们也去问过医生，医生说一个礼拜都不可能能够住在这边，就要感恩了。那讲归讲，那我也跟我的岳母讲说不可能，我们要感恩，能住在这边就是感恩了。那因为痛不在我身上，当然很好讲，对吧？那以后去安慰弟兄姐妹，不要轻易的用太高调去劝他，懂吗？你走后他恨死你都有。那我就跟我岳母祷告说，我们把这事情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继续的来寻求神，等候神。神既然把你带回到中国，从中国带回到这边，也参加了我的安牧典礼，我们而且我们教会里面送了我们那个牌子，说至于我和我家必要侍奉耶和华神。我说这是个应许。为什么我跟燕里面在这个当中我仍然是有这样的平安？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应许。我看到你在教会里面把你的遗身献给神。那我们祷告完后，第三天我去的时候，我又到急诊室去看他，就我带着吃的早餐去的时候，哎，没有人了，没有人，我想就可能搬到别的走廊上去了，可能好一点了。结果都没有，然后拿出 message 一看，看到了我的燕燕给我一个东西，他说搬到上面的住房部了。我一拎着那个就感恩啊。你知道什么？那就是感恩啊，神啊，你真是怜悯我们。你知道我的岳母现在需要，她只需要有个窗户就行啊。啊，我就上去了，很高兴。一进去，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你还好吗？昨天，我想想，她一定百分之百说太好了，对不对？哎，她说很，我说昨晚睡得还好吗？她说还好，嗯，还好。那我就明白这个好里面好像还有一点不到位，就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好。后来我也不敢多问，因为做女婿的要嘴巴要。有的时候要有智慧的。那我就问燕燕，我说燕吃饭没有啊？她说妈妈就马上疼这个女儿，她说没有，你带她去吃嘛。我说好吧，那我就带她下去咖啡。那我一下来我就问燕，我说燕妈妈还好吗？她说都还好，就是还是在抱怨呗。我说为什么？她 他说一进来说，哦，太好了，这窗户很明亮。结果一看，然后是两个床铺，他那个床铺的对过去那一个位置是没窗户的，窗户是在左边。他觉得这窗户在他这边就很好。你明白没有？人实际上很奇妙的，给你恩典。我们常常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这样的，我们领受了极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一点点东西不满自己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了。我们是领受我们的本来神的祝福是丰丰满满的浇灌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我们活不出来的，又开始埋怨。你知道吗？我都跟他讲说，在加拿大我李长斌，你所有的人，我们真的都 nobody， 我们不是什么东西，不是在中国你透过拿些红包或者什么东西用那种不好的方法做一些东西，这边我们什么 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只能祷告。但是这个很感恩的事嘛，就这样。当然后来我就知道这事情，我就用另外一个方式跟我妈妈讲，我说妈，有一个事情我想说，因为你现在挂着点滴，我盼望每一天你看着这点滴一滴一滴滴进去，这就是恩典，说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一直在感恩当中去感谢。虽然感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岳母现在的整个的心情越来越好了。那么因为第一天住进去，然后他很快第二天他就跟我讲，他说真的是要感恩，哎呀，神很恩待我，为什么安排我这步呢？因为我打太多点滴，要常要上卫生间，这个卫生间就在这个门口，一拎就进去，很快。哈利路亚，懂吗？然后住在他的隔壁的病床的90多岁，让他去医院的时候，他跟我们抱怨说他再也不去看，他70多岁，因为他怕痛嘛。基督徒常常会讲说我不怕死，有没有？我不怕死，我这70多岁了不怕死。实际上你就怕去医院里面受苦呗，受苦你都怕，你还不怕死。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的时候死跟永恒或者说很多很混乱的，也很感谢神这段时间我可以陪着我的岳母来理清这个，也是神对我的一个祝福，盼我以后的讲台的信息可以讲得清楚，说得明白，让人家听得明白，说得懂，说得清楚。那我就过了两天，那个90多岁，而且住在91岁的那个老太太，每一天起来拿着镜子对着打扮得可漂亮了，可漂亮，90多岁。那我就问我妈，我她90多岁，那你对吧？那活得多有价值啊！然后过两天她走了，她搬走了，不，她走了，搬走到别的地方去了。但她走也是很好的，她是个基督徒的。如果她走也是个非常美的事情。那她走了，我妈妈就紧张了。我说我们为隔壁团再祷告，来一个像她一样好的啊！好，求神为你预备。哦，结果第二天真的来跟我妈妈特别，这都是为她预备的人来了。我一去，我妈妈整晚就没办法睡着，整个的病快好都又病回去了。为什么？来的一个人大概40多岁，一个女的，她原来是做了一个肺癌切除，肺癌切除。切除完后，现在可能2年前，现在是扩散到脑部去了。40多岁，两个人来到那边了。他的姐姐从外地来，然后没有地方住，就是在医院里面搭一个铺给他住。整个里面你知道有多乱，而且他们全部是讲英语，而且刚住进来，不很多电话要接吗？打。我对一个听不懂的英语的人听人家讲英语，那就是杂音，对不对？当我的岳母是需要很安静的人听到这个，你受得了吗？更加可怕的，这两姐妹受不了，她就大概可能一小一活，把那个整个的房间能够把医院搞得乌烟瘴气的，真的不容易。那个烟味啊，臭得不得了的臭。哇，我的岳母简直就是，你想想，又落进一个极大的困难当中。哦，这个又没办法改变的。我们不是向神求吗？神啊，你给个合适的。哇，神真的给个最合适的给他。哎，我说哈利路亚，神啊，真的是我看不明白神你的作为啊，我看不明白。然后又陪我岳母继续往前走，陪他说要怎么样啊？当你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你还是感恩。他想想这还能感恩？我说这样。你为带对方祝福，因为你知道他才40岁啊，不容易，40多岁啊，他来到这边是吧？他一定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难处嘛？你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求神也恩待他，祝福他。如果他没信主，就求神的恩典临到他。他 听听，然后就开始用这个东西慢慢的去为对方祷告。第二那一天晚上，那一天他睡得很好，然后慢慢他就走过了。当第三天然后这个就搬走掉了，搬走了，又搬回了一个老太婆回来，89岁，非常的 nice， 躺在那边安静的不得了。后来昨天我去看我的岳母，我说妈，你在当中学到了什么？我要去讲道了。患难当中真的有喜乐，阿们，真的。当我的岳母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她就回想到神真的是恩待我。当我认为说我年老了，我70多岁了，够本了，我死都不怕。我实际上是一个怕死的人。真正不怕死的是那个年轻的那个得肺癌的40多岁，人家40多岁一天到晚慌慌些走起来生龙活虎的，根本就你不知道他有病，那才叫不怕死的了。啊，你说我太老了，来两个老的还活得好好的，哎，神也安慰我，还没那么早让我去。我说真的是在一个患难当中，你如何的去仰望神，去思想就是盼望。像人在痛苦里面或者在患难当中，你没有盼望。我再给大家慢点看啊，在这边第一个盼望，一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成为一个神把盼望给我们，这个是一个领受的盼望。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盼望，这是个恩典而带出来的一个盼望。当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要不要欢欢喜喜的来感谢神？欢欢喜喜原文是什么？是敬拜、感恩、赞美。那么你明白，就是当我们的感恩来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欢欢喜喜的。我们欢欢喜喜就会呈现出一种领受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第二个盼望是在这边的，他说患难当中你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请问这个盼望是哪里来的？是经历过患难而来的。为什么在经历患难里面这个盼望很宝贝？这在这个当中是对你的对神的信心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很多的人在这个患难当中离开神，很多的人在这边抱怨神，那我不信了。为什么？你以前信的都是求神的好处而已，当神的好处不来了，你就不认那个曾经给你好处的那一位神。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以前跟大家讲到说我考那个 driver license， 就是考那个驾照的时候，我跟你讲过，我盼望那个就是这样。人实际上苦难没来到的时候，我们对信仰基本上都还站立得稳。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我们就离开神，开始抱怨，我们心里面就开始苦读，对一切的事情看什么东西的负面。那这个的患难在我们神成为主的儿女，神对我们的应许是在当中要来对我们更大的祝福。那如何的在这个患难当中，你只有靠着在主里面。那讲到这边的时候，第三个盼望就很重要了。第三个盼望是你的盼望，因着有盼望，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成为美好的见证，而不会因为在最后这样患难临到你，你持守不住离开神，甚至去亵渎神，死去羞辱，使神羞耻。举个例子吧，第三个，当然我们弟兄姐妹在坐在这边的，我想没有人去经历到第三层。像很多的你去看第一代的那些殉道士，或者你看我们中国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基督徒们，当文化大革命面临那个要做监狱的时候，只要你不承认，你说我不信耶稣了，出去可以出监狱去。如果你说你还信，就关进去。那你信还是不信？你有没有盼望？虽然说起来信仰上有很多的学习的，我承认，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如果你已经成为主的儿女了，我盼望你在这个盼望当中去操练自己，在盼望当中去操练出信心，在这个盼望当中去真正的真真实实去经历到神的爱。当你真正领受了那一份爱，你不配得的，当真正的领受到在神里面的平安，领受到神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祝福，你就会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盼望。你跟神说，你会在这个患难当中安静下来， 而且在这个患难当中，如果你会再一次的在神的爱里面，你会感恩的，你会感恩的。当你的心里面懂得感恩的时候，喜乐已经离你不远了，平安也在那边。如果你在这个当中患难当中没有盼望，有的可能第一层盼望都没有，有的第二层盼望没有，当然我盼望在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一定要持守那一个盼望，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永生的盼望，神对我们的祝福。而且我们去感恩的时候，一个人懂得感恩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有神给我们的祝福。当然讲到患难当中赞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说赞美就很难，是很难的。然后那天燕燕回去陪我的岳母，我岳母在正好全部搬就是那个第二个那个人搬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第三个来的是谁的时候，他要再继续祷告。后来燕就盼我的岳母，因为他现在眼睛看不到，然后燕就每天读一节经文给他，盼望他从早上到晚上就是想这一节。那天呢，打开然后就跟他分享了一些经文，说在天上除了你还有谁，在地上别无所恋，跟他分享了这个。结果我的岳母就开始想就唱起来了，除你以外，他就唱就流眼泪了。然后我家有两个会唱歌的，一个是妈妈，一个是生出来的女儿也会唱的。我的燕燕就跟他两个人在医院里面二重唱赞美，赞美。当你懂得感恩的时候，你就有能力，这个能力来自于神，神要在患难里面来让你可以去感恩，可以去赞美。感恩跟赞美就又带回到你在患难当中有喜乐。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你一定要记住，在你经历患难的时候，你对神说，神啊，主啊，你向神祈求。当你实在难以的时候，你还有一口气，你都用来感恩，好吗？只要你有一口气，你一定想到一点点事，说神啊，我感谢你。如果你还可以，你就开始去敬拜，去赞美他。我们在我们的身心灵，我刚才讲到说平安从神而来，我们的心因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神他应许我们，他使我们的心必欢喜，我们的灵必欢乐，而且我们的肉体也必然居住。这是个绝大绝对的一个真理，是从神那边给我们的。让每一个人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坐在这边，你有很多的抱怨，你可以抱怨太多了。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这个孩子从一出生，他的生命，他的难处，他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靠自己，他一切都要靠别人。就这样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如果你愿意了解他多一点，你可以叫他逆科扶折，也可以叫他立科扶折。实际上这样的人，他是出生就是没有四肢的。像在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生命应该是非常的残酷的，他应该是没有喜乐的人生，是没有办法笑的，他只有痛苦。然而如果你看这个画面，人生不设限，你看到他那一张笑脸的时候，我忽然就发现我有，我全部我都有，但是我没有他那样的笑容。我有手，我有脚，我有，但是我没有他那样的喜乐。为什么？为什么？感恩，因为没有的人是最懂得感恩的，你明白吗？没有的人最懂得感恩，我们有的人不一定懂得感恩。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爸爸吓到了。是啊，福珍尼克他从小也一直在祷告，盼望神迹给他有手，给他有脚，让他可以像别人那样。他也不断的祷告，甚至他十二岁的时候，因为祷告接受神迹所有的没应验的时候，他在十二岁在浴缸里面洗澡的时候，他想自杀了，他失望了，因为祷告也没有用，没有手，神没有给他任何祷告的应许。 他就转身趴回到电浴缸底下，因为他你知道这样的人他没什么，他转一转身就会死的，你知道吗？他翻不过来，他是没手没脚的趴在浴缸里面要死掉，要淹死掉的。结果神把他又翻回来了。当你看到这双手的时候，这双手是他祷告来的手，他真的有手了。这双手你认真看是什么手？钉痕的手。阿门。当他把他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他开始有了。这是一双什么手？钉痕的手。耶稣基督与他同心，与他同在，他一切的事情上神与他同在，他任何时间都是感恩，感恩再感恩，敬拜再敬拜。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喜乐的人生。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他里面有喜乐，这是神对我们清清楚楚的一个应许。因为他是赐给我们的圣灵，而且神也将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三位一体的神，圣灵与我们同在，神的爱时时刻刻就是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在任何情况，只要在敬拜赞美，一敬拜赞美，你的灵又再一次的开始复兴，灵与你复兴，你的爱就充满，爱里面你就必会感恩，必会敬拜，必会赞美。美，你明白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再去读那个，你就不会跳过去了。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而且是应当又挂历，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不管是什么个情况，对隔壁的船夫的这个是那样的一个，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你如果接着祷告、祈求跟感谢，神必要将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哪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的心怀意念有平安有喜乐，往后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极大的祝福。我在盼望在2020年1月19号所有的你今天记住一个119，当你落进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不要去打119，你立即拨一个无线免费重价所买来的就是了，给你的，你就向神祷告。当你受到你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你伤害的时候，请不要伸出手，祷告，求神能够站在你跟他的中间来安慰你，来保守你。当你跟你的太太要讲道理，在家里面来讲道理的时候，盼望你用爱去给他一个拥抱。有没有在家里面很爱讲道理的夫妻？应该讲的是满，对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在家里面常讲道理，讲的彼此都快真的是快到法院里面去讲理了。一个家里面讲爱，讲感恩，感谢自己的妻子，感谢自己这样，不要盯着他的缺点去看，乃是因为你带上了神的爱，你就看一切不一样。阿们。当我们可以去处理去面对，我们来再读一遍，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耶稣说，来我们一起读16章33节，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阿们。你愿意信吗？你愿意领受这样的祝福吗？如果你还没受洗的，我盼望今天你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感谢你，在2020年的1月份的时候，在这个119的时候，我知道在我的人生里面真的没有平安，我没有喜乐，但我愿意今天打开我的心来接受你，让你来做我的救主。我知道因为在你那边有平安，这是主你对我们的应许，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也应许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已经胜过了苦难，你给我们的是能力，给我们的是能力来面对。如果今天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座位里面默默地跟神说声啊，我愿意，我要这样的祝福。我盼望你今天就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祝福。如果已经有弟兄姐妹你已经受洗了，我就盼望你真正的把这个患难当中的喜乐打 打上个感叹号，挂回到你的家中，领受更大的祝福，而不是只是顺境中的喜乐，是在一切事上的喜乐，你愿意吗？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主，感谢主，你今天再次的对我们说话，你安慰我们，你也给我们再看到主你自己的宝贝的应许，主啊，就求主你自己的灵来充满我们，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的都再一次的知道我们的信心不足，特别是我们在经历一些患难，经历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甚至在那边埋怨你，使神你的名被羞辱，但是我们过往你不纪念，今天你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提醒我们乃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来领受主你自己的祝福。主，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经历的一切的难处当中，主你与我们同在，来保守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也活出一个平安的人生，也活出一个对别人是个祝福的人生。求主你使用，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今天刚才在心里面愿意来信主你自己的，主要就求主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充满他，来安慰他，来祝福他。主，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但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